后我们再看第三首，讲到明妃，汉明妃就是王昭君的这首。那么第一个开始就是称赞她的美啊，绝艳惊人出汉宫。就这个女孩子被选到皇宫里去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她，她是美得不得了的。可是真正大家发现她美，是决定要把她嫁到匈奴去的时候，最后告别的时候，那个皇帝才吓了一跳，说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绝艳惊人，可是要出汉宫了，已经要走了，所以也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把美放到了一个最大的绝望当中啊。林黛玉的美最后其实是跟绝望组合在一起啊，变成一种好像人世间最大的一种遗憾的感觉啊。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薄命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余夺泉河碧化宫。这个碧这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是交付给什么人的意思。这个化宫讲的是毛延寿，毛延寿就是他是当时负责把后宫佳丽三千人画像画起来以后交给皇帝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责备说，你这个皇帝，你如果爱美色，你也自己去看一看嘛，哪有懒到这个样子，你又爱美色还要叫摄影师说你拍几个照片我来看，就选一选就好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王安石，王安石就曾经翻过案，对这件事情就是意态由来化不成，就说人最美的是他的一种生命的感觉，其实不是长相，所以这个东西你看照片也看不出来的。我们大概都有经验，就是看照片蛮好的，一见人吓一跳那种。因为其实意态是可能是一种气质啊，可能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那或者有人说，哎，这个人开口跟不开口也差很多。那其实大概都讲说，生命还有一种美，并不是外面的。朋友跟我说，最近好多人流行去韩国，因为他们说30个人一团，去的时候长得都不一样，回来都长得一样。就说那个整形技术可以这么好，这样。那我忽然觉得，哎，长得都一样，蛮恐怖的。那其实美这个字变成非常矛盾啊，你就会觉得，如果一车回来都一样，不是蛮可怕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美应该是他自己的，我们说不可取代的那个部分。那如果牙齿都整得一样，大概也觉得蛮怪的。好，所以我想，可能这里面还是让你觉得保有一点点的自我的那个部分，才是真正的美啊。所以王安石讲意态由来化不成，由来是自古以来人真正的美，内心的气质是化不出来的。当时汪杀毛延寿，就是毛延寿这个画工后来被杀掉了，因为皇帝觉得你这么美的人，你怎么把他画成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表现出他的美，所以把他杀掉了。那王安石当时在宋朝就很不平，说意态由来化不成，当时汪杀毛延寿，就冤枉了毛延寿。那其实这里面都有一种意思，说历史上很多的事件是可以不断翻案的啊，不断翻案。可是不管怎么讲，你都觉得这个皇帝是有点糟糕。第一个，你不必要弄3000个在后宫，那多本来就是一种烂啊，因为你没有珍惜了。那第二个是自己又不认真，也不去做功课，还要别人做功课，说你把画像画一画，我来选这样。所以当然对于汉元帝这个角色，反而历史上将来大概是批判最多的。可是对于昭君这个角色来讲，我们看到旧的昆曲的戏里面最美的一个戏就是昭君出塞。我觉得昭君出塞是我从小看到就觉得震动的那个话，因为昭君出塞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出走。他当时出走的时候见皇帝，他唱出来的唱词，两边所有的五院院长、部会的部长、县市长都到，然后这个汉明妃王昭君就跟他们告别，然后说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何番啊，那个是我小时候读到的唱词里，我就觉得非常惊人的，就说你国家里面又是外交部长又是国防部长，到时候一打仗就要女人去负责啊，就是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何番。那其实是历史上非常批判的一个戏剧啊，就是这些男人在干什么。那么所以他最后的出走其实里面有一种悲怆的感觉，那么也让他从昭君的口中透露出对一个腐败的政治或者这种男人的主流社会的一种极大的谴责 啊，一种谴责的感觉。那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黛玉写到这个绝艳惊人出汉宫，这个出这个字的的确确有一种出走啊，就是生命不需要这样被局限在那么小小的一个牢笼里。如果王昭君没有被选出来，她一辈子也不过就是3000个在后宫里逐渐老死的一个女人而已。那不只是王昭君，那么所有的这些女性被选进来，她们常常一生见不到皇帝，然后就死掉。那么因此我觉得这里面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啊，就是这种被囚禁的生命，被侮辱的这种生命形态。我们知道这种女性她一旦被选进宫，她就没有机会改变她的生命。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是贾元春，宝玉的姐姐，就是嫁到皇宫去，等到她回来见父母的时候，父母是跪在地上的，然后她说你们不要哭，你们要哭你们当年不要把我嫁到那个不得见人的地方。那么其实已经是批判了，就是曹雪芹非常同情后宫里的这些女性，因为她们的命运是在一个最不被尊重的那种状态，他们只是像货物一样被选择，那么甚至比货物还要糟糕，就是放在那个仓库里就冷藏在那边，根本就不用的，也不尊重的。那所以因此我想在昭君的这个部分里面，黛玉也因此讲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这种批判的意义。